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7月11号到7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从一张照片看东西方文化。最近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说是人们社交网站上登自己的照片时，往往左挑右选找一个满意的，然而不管怎么选，挑出来的照片大致都能反映此人的文化背景。比如西方人多半是选择脸部特写，而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的照片中会较多的包括周围的环境。随便找了一些网站看了看，的确是这样。看来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对其影响是很深的，不知不觉中就会体现在思想与行为中。比如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明在更注重整体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举个例子说，四书五经中的大学一篇就讲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人生于天地间就与周围的环境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所以一个人在考虑安身立命时，这重点不是自己想要如何做完成自己的抱负，而是怎样才能与周围的人与环境相称。这就造成现在的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照片时，不愿只突出自己，而是要留下相当空间给周围的环境才觉得心里安定。而西方文化中强调个性，所以选出的照片中往往是一个脸部特写。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东方人比较含蓄，不愿太直接表露自己，也就是说人们更倾向于以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非直抒胸臆。比如《诗经》中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来描述情感，类似的例子在艺术作品中则更多。很多古代画家以山水来表达志向，以梅兰陶冶情操。上面提到的整体观在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的论述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并且贯穿了不同的朝代历史。在这种思想方式中，小至衣食住行，大到安邦治国，人们都讲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比如穿衣时讲春捂秋冻以顺应自然，吃饭时尤其是过节时要祭先以感恩五谷丰登，房屋向阳便于采光，而且分配上也体现出长幼有序等等。医生看病要查看脉络是否通畅，开药时分君臣佐使以针对病人情况纠正其阴阳失调。所以古人说医者义也，意思是说人体的五脏六腑之间就像《易经》中论述的万物运行规律一样，彼此要协调。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文化已经不被人重视了，古人的温文尔雅如今很少有人能做到，取而代之的是竞争哲学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西方社会宗教还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其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的文明，而当中国人失去这种传统的理念之后，又到来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许多人在追逐名利中不惜伤害他人，而且不同行业的道德下滑中也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在这种风气下，法律的手段也很难奏效。所以珍惜这些古代的文化财富，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善良，才能符合天意，让百姓安居乐业，并达到社会安定。
海外采风 VOA 现场报道，法轮功华府抗议中共迫害大游行。美国之音报道，数以千计来自全球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在美东时间7月13日中午举行一年一度的法轮功学员大游行，抗议中共持续打压法轮功，要求北京停止迫害。游行队伍在华盛顿警察的引领下 从白宫附近的约翰马歇尔公园出发，沿宾夕法尼亚大道经白宫游行至华盛顿纪念碑，历时一个多小时。随后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西侧草坪举行了集会。
美国首都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大游行。7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大游行。游行有三部分：大法红船、宣布其冤、声援退出中共，呼吁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游行队伍从约翰马歇尔公园出发，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至宪法大道，到宪法公园结束，沿途吸引诸多民众观看，现场并有华人当场退党。
大马医学界聚焦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2012年7月10号，马来西亚卫生部旗下的器官移植单位和马来西亚器官移植协会共同主办了一场题名为器官贩运和交易的真相与风险的讲座会。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国际人权律师兼血腥的活灾器官著作人之一大卫麦塔斯教授，受主办当局特别邀请作为当天课题的唯一主讲者。在长达一小时多的讲座中，主讲人麦塔斯从器官移植伦理道德上出发，在讲座中提出了14项各国器官移植机构应该遵循的原则。麦塔斯多次强调发生在中国非法器官移植的严重性，特别是中共遍布整个国家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行径，这点和其他国家的黑市器官移植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无论患者多么危机，也不应该牺牲另一个人的性命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据麦塔斯在讲座上的发言，中国自1999年以来成为全球的器官移植大国，移植手术案例大幅度增长，世界各国都有大量的病患前往中国接受肾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移植手术。他说这些器官供体都是来自被活体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麦卡斯指出，自2006年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面世，中共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揭露以来，世界上多个国家都制定一些政策杜绝非法器官移植，例如澳洲停止为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提供培训，以色列取消了前往中国移植的病人的保险服务。他们亲口对我们说，是因为看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而做出这样的决定。此外，台湾政府也禁止了器官贩卖中介的活动。麦塔斯在结束其演讲时表示，他了解到马来西亚正在尝试通过制定法律来拒绝非法器官移植。他说，如果马国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将成为这方面的世界领导者。马来西亚三名器官移植医学专家异口同声地表示，病患选择到海外进行违法的器官移植手术，违反了医学伦理道德，助长了摘取死刑犯器官和黑市买卖，而且对受体也造成极大的危害，这种做法应被遏制。背景资料说明，2009年10月发行的《血腥的活灾器官》这本书是依据报告的第三版发行的书籍，书中收录的52项不同证据，包括采访证人、大陆器官移植医生等。书中引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共当局和大陆有关机构曾经公布过的官方数据。综合所有这些证据，证实有关中共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指控是真实的。麦塔斯称，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调查结果震惊全球。
怪病人深信法轮大法好而痊愈，修炼法轮大法治病健身有奇效，所有法轮功学员都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即使你没有修炼法轮大法，
只要你深信法轮大法好，也同样会得到大法的护佑和福报。辽宁省某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有一位农民叫刘福，他得了一种怪病，即发音不清，声音嘶哑，四处求医，走遍了几家大的医院，用去了半年多的时间，花去了近万元钱，就是不见好转，最后还被某一大医院视为不治之症，不再给予治疗。刘福没有办法，求医不行，只好心灰意冷地从大医院回来，去了乡下一家小诊所，想让其开点小药以暂缓病情。诊所大夫询问后告诉刘福，你这个病的确是一种怪病，人家大医院视为不治之症是对的，所以我也治不了。既然是怪病，那人医肯定治不了，但你不要灰心，有一个办法能治你这个病，不用进医院，也不用花一分钱，你看好不好？可是有两个前提，一，你得深信，不能怀疑；二，你得退出以前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的组织。刘福当时满口答应都能做到，于是大夫告诉他，回去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并帮刘福做了三退，还送他一个大法护身符。刘福对大夫告诉他的一番话深信不疑，回家后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怪病痊愈了。他心里感谢诊所大夫，来到了诊所，大夫听到他说话语音清晰，声音响亮，为之高兴，对刘福说，你不用谢我，你就感谢咱慈悲的大法师父吧。刘福从心里发出对师父感激之情的同时，也领略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贪子无脸见父亲。无锡人，曹武吉，担任云南蒙化地区的知府，为官清廉。他有个儿子，是乾隆十五年的举人，是江苏巡抚庄思普的门生。乾隆二十一年，无锡流行瘟疫，画家华建光有个儿子，素来喜欢做善事，他拿出几幅古画托曹武吉的儿子，以下称曹子，出售，并嘱咐道，卖八百两银子作为埋葬本城死人的费用。曹子把画带到苏州庄家给庄思普看，庄思普觉得曹子卖画是为了做善事，画的本身也不差，当即就给了他八百两银子。曹子回无锡后，拿了八十两银子交给华建光家，说只卖得了这些钱。华建光无可奈何，勉强拼凑买了几具棺材，埋葬了那些露骨荒野的死人，剩下的那许多死者就没办法安葬了。过了不久，曹子突然生病而死，曹武吉伤心悼念不止，后来又写了一篇状纸，在东岳神前焚烧，陈述自己做官清正，儿子无罪，不应该得到现在这样的报应。他回到家里后，趴在桌子上打盹，看见有个青衣人拿着东岳神的米帖来请曹武吉跟着他。到了大殿外，那位神下堂至接情相迎，说，你所讲的有一些道理，但是你的儿子近来做了坏事，贪拿别人家的钱财，致使千百人破骨人也，这事你不知道，你可回家到你儿子的书房里打开他的箱子看看。说完命差役押着一个囚犯过来，披枷带锁，就是他的儿子。曹子低头弯腰屈背，不敢正视父亲一眼。曹武吉抱着儿子痛哭，一下惊醒过来，急忙到儿子书房去，打开儿子的箱子一看，里面竟有七百多两银子。一问仆人，方知儿子卖画贪污的事，这件事连儿媳妇也不知道。曹武吉知府难过的捶胸顿足，痛切地说，我一生清白，不料出了个贪赃犬子，真是家门不幸，侮辱了祖宗啊。
神传文化，中华典故，靠山。靠山一词在现代中文中比喻足以凭借和依靠的人或势力，是个中性词。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说来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 话说唐玄宗时期，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在皇帝面前装得非常恭顺，骗取了皇上的好感，因此唐玄宗非常宠信安禄山，竟打算升他为宰相。当时的右相杨国忠知道后，出于争夺个人权力的需要，便向皇上说千万不要重用安禄山，而驸马张继与安禄山的关系很好，就把这件事告诉安禄山。一次，张继与在京任职的大诗人李白谈起了与安禄山交往的事，李白直言道，我看安禄山有谋反之心，他的野心很大，到时会连累你的，你万万不可靠山，山指安禄山，还是靠近皇上吧。张继听从劝告，就立刻疏远了安禄山的关系。不久，安禄山果然起兵反叛，而张继却仍受到皇上的重用，因此张继事后深有感触地说，幸亏我没有靠山啊。靠山一词就是这样来的。看了这个故事，我想张继及时远离了安禄山，从而避免了大祸，其中蕴含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要及时的远离邪恶，才能保平安呐。历史往往对现实有一种借鉴和警示的作用。1999年，中共头目江某因为自己的妒忌邪念，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对法轮功学员行恶，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些迫害者以为江某和中共能当他们的靠山，使其不受惩罚，然而这座靠山又是怎么对待其爪牙呢？当江某因为发起迫害而被告上国际法庭之后，他秘密派人到海外找法轮功谈判，扬言只要不在海外起诉他，他就愿意停止迫害。而作为交换条件，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多少人，他就枪毙多少迫害法轮功者为其偿命。迫害者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其靠山会把他们利用完了，就作为替罪羊杀掉。现在随着中共丑恶面目日渐曝光，其统治早已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垮台。无论是中共倒台，还是被当成替罪羊抛出去，这些迫害者的未来都是极为可悲的。对他们而言，唯一的一线生机就是和当年的张继一样远离邪恶，立刻停止迫害，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善待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赎罪。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